大家好，欢迎收听《碳基生物生存指南》，我是爱读文献的孟妮。在这里，我们希望用科学和科学的方式帮助大家更好、更健康的生活。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叽里咕噜豆米火锅，我是小豆米。让我们像煮火锅一样，什么都煮一点，什么都聊一点。今天呢，要来聊一期筹备了非常非常久的关于 MBTI 的话题。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话题已经老生常谈了，好像热度都已经过去了，但为什么我们还是选择想去分享它呢？因为今天和我合作的这位主播孟妮，她是一位非常非常爱读文献，就像她的介绍里说到的，而且呢，她很喜欢用一些很科学的 fact 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去看待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所以其实关于 MBTI， 关于更好的认识我们自身，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和对于 MBTI 的想象中很不同的一些观点。
特别感谢豆米的邀请，我觉得这个话题本身我自己也特别感兴趣，而且其实我很早很早以前就接触过这个话题了。可能大家觉得 MBTI 火起来是最近几年或者今年去年的事情，但他本人其实在1970年左右就已经第一次被提出和推广所以确实接触的比较久。但是呢，我会感觉大家可能对 MBTI 有一些不正确的期待，所以也特别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正确的看待和使用 MBTI。
本期节目呢，由小雨伞保险经纪赞助播出。小雨伞保险经纪也给我们的听友们都提供了非常丰厚的福利，我们一会儿会在节目中跟大家去介绍到。那么首先想问一下孟妮，你是什么 MBTI？
我是绿老头，就是 INFJ。 我不知道如果你猜的话，你会不会猜我是这个 MBTI？
对，我感觉你挺像 T 的，其实就所以说你说你是 F 的时候，我还挺没有想到的。
哦，是吗？我自己其实也挺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一直是念理工科嘛，但是除了这一个，我确实会认为我自己是比较偏内向的，然后做事比较有条理啊这些，对。然后不知道你是什么 MBTI？
我是一个 INTJ 和 ENTJ 会摇摆，但是大部分时候还是偏 INTJ 的一个人。
OK，
对，然后就是一般来说，好像是紫老头 INTJ， 对，然后好像大家都会说 INTJ 是那种大女主性格，就是非常的好胜，然后又比较缜密。对，有时候呢，但是会显得有一点过于的理性，而至于冷酷无情了。
是吗？
就确实也是这样。我之前那一期残酷二选一的那个节目，我就会跟我的一个就是 F 朋友，我们俩就区别很明显。比如说什么选择死亡啊什么的一些话题，我就会好像只考虑自己，然后只考虑自己这个生活体验，确实会比较明显一点。
我感觉如果说大女主性格的话，好像有一点点这个 vibe， 就是气场上来说。不过我以为你会是个 E， 当然你是说 I 和 E 会摇摆，
对对对，
但我感觉可能你会就挺外向的，之前接触下来都感觉。
然后其实我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经历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给自己的上一辈人测过这个 MBTI。 你有做过吗？哦，因为你现在可能在国外，也没有跟家人可以面对面接触。我之前给我家里面就是爸妈外公外婆都测了 MBTI， 就是还蛮有意思的。像我爸的话呢，我在测之前我就预测他应该是那个所谓的快乐小狗 ENFP， 然后他果然是 ENFP。 虽然他中间有好多次，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中间有好多次关于那些 P 跟 J 的选择，就是比如说你是不是有计划呀，你是不是随性之类的那些选项，他有一种好像觉得我应该去选那个我有计划，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随性，经常让我和我妈两个接人都很难受的人。所以对这个以后我们也可以聊到，就是说其实这个做测试的过程中你的这些心理的变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给家人做一下 MBTI 也挺好玩的，可能大家可以也通过这个过程有一些对 MBTI 的新认识和新体验。
对，我觉得是挺有趣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做出来或者做的选择都是有一定程度是我们希望成为的人。
对对对，
就不一定是我们真实的自己。
还有一个我跟我家人测出来之后，我觉得也挺在我意料之中的结果吧，就是我妈跟我外婆他们两个除了 I 跟 E， 其他三个都是一样的。我觉得他俩确实很像，但真的我外婆就是一个大E人，就是每天70多岁的老太太了，就是没有一天能够在家里面待得住，每天一定要出去跟朋友玩那种。对，但是我妈确实就是很 I， 她可以就是没有任何聚会那种，比起我爸来说。然后所以就是其实我妈也特别巧嘛，她也是在保险行业，她有一段时间曾经 经也去做过就是一线前台的业务，去做销售，然后他就很受不了，然后经常就是我在学校赶 due， 然后我妈在那儿拆解他的业务什么的，所以就是他后面就又转到了保险公司的这种偏后台和管理去做这个其他的业务，因为他确实不擅长就是跟人打交道和 selling something 那种。
哎，那这个还蛮特别的耶，就是因为我自己成长环境的过程中，我对保险真的不太了解。就如果是你家里人真的有从事这个产业的话，你会对保险这个行业有更多了解吗？
嗯，其实也不是，因为我妈她会非常，因为她接人嘛，她会按照一个规划，然后其实给我买好了所有的保险，但是其实我都不知道，就是到这两年吧，可能也是因为我快出国了，她会跟我就是交代一些就是可能财务等等方面的东西，她才跟我说，哇，我给你身上其实买了这个保险，你其实什么都不用买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认知可能和大家都差不多，甚至可能还不如一些如果自己做过保险功课的朋友，大概都知道一下啊，什么险种这些其实都不太了解。所以这一次其实我也有自己去体验那个小雨伞的那个服务嘛，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扫盲。
嗯，对，其实这次小雨伞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还挺好奇的，就是本身对保险行业也不了解，但我自己就是今年呢，我的猫比较不幸，就是它被查出可能患有了先天性心脏病，然后这个就会导致说它后续的很多治疗，包括当下发生的晚上他其实就有心衰，所以就需要送去医院住院，然后吸氧舱什么的。这是我第一次很真实的体现到了保险这个东西的重要性。
是不是因为给猫猫看病特别特别的贵，而且尤其是在国外医疗什么都挺贵的？
对，就真的那一晚上单急救，因为他其实也没有做什么手术嘛，就是加氧舱然后打针就1000多镑、然后后来去看心脏专科医生又是1000多镑，就真的觉得还好当时买了保险。嗯，但是其实后来我去研究我买的保险，会发现它是每年重新算的，然后你每年每一个病报销的上限只有3000，而且比如说我今年他心脏病报销过3000，我明年就不能再用心脏病报销了。但一个是真的还好有买，但是确实也会觉得说那当时没有仔细看不同保险可能有什么区别，那如果我知道它的区别的话，我可能会考虑是不是再加10镑每个月去买一个，就是不是每年每年1000的这种比较长期的保险。
嗯，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吧，就第一次会觉得说，嗯，其实挑选保险啊，然后买保险它本身也还是挺重要的，就需要一个专业的人去帮忙会好很多。
对，就像刚刚梦妮说的，因为这种东西它其实确实是很专业的，但并不是说我们普通人你完全靠自学不是不行，但是这个就像我上一期节目刚分享的，就是有时候吧，花钱省自己的时间跟精力，它是一个我们值得去做的事情。因为我其实知道小雨伞保险经纪是在姥姥姥爷的播客，所以的话我这次其实也是用了姥姥姥爷他们的那个优惠码。那同时也可以说一下，这次节目里面小雨伞保险经纪呢也给我们的两个节目的听友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福利。
那大家现在呢只需要去关注小雨伞公众号，并回复关键词碳基豆米，就可以享受1分钱兑换一份原价68元的保险咨询，外加一份女性防癌险这样的一个福利。
那我自己也是体验过了这个咨询，那在这个咨询的过程中呢，他会根据你现有的保险再去帮你规划你还需要什么。比如像我，因为我提到了嘛，我妈帮我已经其实什么重疾险意外险全都买了好几套了，那这种东西他就建议你不用重复的去规划。那相比之下，可能我更多的需求是在用保险理财方面，他就会给我推荐各个额度然后各种收益率的几个公司的不同的产品线都会推荐给我。那他们也会是经过了这种比价之后选择比较高性价比的给客户推荐。那因为他只要1分钱，所以其实这个羊毛大家可以都去薅一下。同时呢，如果是女孩子的听众的话呢，也可以去领这份免费的1年的防癌险。
嗯，对，就特别欢迎大家去咨询，也是给自己起到一个扫盲的作用啊。不管是现在就想购置，还是想给父母或者亲人购置，还是之后有这个理财的打算，其实都是挺好的一个入门。那在这里也再次感谢小雨伞对我们两个节目的支持，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其实我挺好奇的，就小豆米，我感觉你对 MBTI 还是比较了解的嘛。那你知道 MBTI 的全称是什么吗？
完了，问住我了。 哎，就是说到这里，我觉得也让我们两个节目的听友，你也可以在这里给我们留个言。就是如果能知道 MBTI 全称的，你给我们打在评论区好吗？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大胆的猜一下吧，我感觉大部分人应该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那个标签化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那四个字母会更加的吸引我们一点。因为很多人他甚至都不知道 MBTI 是什么，但是哎，大家都在做，我就去做一做，然后我就跟你交流，哎，我是INTJ，你是啥啥啥，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大家都不太知道，对，所以我感觉其实这个东西它更多的在我们生活中，它的属性更多是一个社交标签的一个属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之前小红书在去年吧，它有一个叫做 MBTI 大会的一个东西。
我没有哎，但是我有知道，就小红书经常会刷到嘛，什么 MBTI 恋爱观察室啊，这种各种关于 MBTI 职场、人生还有恋情的选择。但我不知道 MBTI 大会它本身是一个线下活动。
它是线上线下都有结合，就是我观察到的是，它首先会邀请一些达人嘛，然后呢，让他们去说出他们的 MBTI，然后会给那个达人寄一些，比如说INTJ 一大个紫色的一个包，一个抱枕，然后他们会去带着那个东西拍拍照。那一段时间的话呢，这一个 tag 它是相当于一个活动热词一样。然后呢，那普通人你也可以去发任何跟这个 MBTI 相关的话题，可能就有什么流量扶持。而且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就这些我觉得还好，它就是一个营销一个噱头嘛。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它会有一个 MBTI 聊天室，就像你刚刚说什么可能观察室一样，它就会去建每一个性格属性的人的群。但是你想嘛，就是进去的人，我都不理解大家的目的是什么。我当时是那个活动已经结束了，我就进去看了一下大家在干什么，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就是一个聊天吹水群，但是它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好像给你人以群分了一样啊。我就进了三四个 INTJ 群吧，有一个是官方的，有三个是什么民间的这种，所以就那段时间，我其实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体验过这种，真的是给你非常严格的分好类，然后你好像只能跟 INTJ 聊天一样这种感觉。
这还挺好玩的，因为我理解可能 E 人的群会更加就是有热度吗？如果按照这个标签化的东西去预测的话，
因为我没有潜水进过 E 人的群，但是吧，就我看 INTJ 群也挺热烈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大家在里面他也不会去聊 MBTI 的话题，就是啥都聊，就是完全是一个摸鱼吧，摸鱼群。但是我就觉得这种现象挺神奇的，大家会因为这样一个标签非常愿意去聚在一起，毫无理由的去聚在一块儿，然后跟网上的这个陌生人去互动。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社交标签化，我觉得现在是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当我上次在深圳做线下活动的时候，因为有一个环节就是让大家自我介绍嘛，我就会观察到现在的人自我介绍已经会带上这一个点了，就他们都会比如说我叫小豆米，然后我来自哪里哪里，然后我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四个字母是什么。然后结果当时有一位男孩子，他上来介绍，他说我是火命，
好可爱，
就是一些，对，就是一些中国传统玄学。但是你会觉得在那种场景下，好像 MBTI 发挥的作用跟这种东西就是好像是同一个维度的吧。可能以前的人他也会说，哎，我是土命，然后我缺火什么的，然后他上来介绍，哎，我是火命。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交标签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
确实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因为我们总说标签化别人，你会觉得不是一个很正向的词吗？但其实我们在社交场合或者在其他一些交流过程中，这种标签和这种分群其实很容易让我们有归属感，然后也感觉是让大家很快认识我们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 MBTI 它作为社交属性的这个价值还是挺高的，也挺好玩的，确实。
那所以 MBTI 的全称到底是啥？
所以 MBTI 的全称呢是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所以它其实是个缩写嘛。然后 Myers-Briggs 呢是两个人的名字，就是 Myers 是一个人， Briggs 是一个人，这两个人是母女啊。然后 Type Indicator 其实就是说你是属于哪种类型了。所以这里其实我们就可以讲到 MBTI 它是怎么被搞出来的，对吧？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但 MBTI 这个东西本身呢并不是在大学或者研究所产生的。Briggs 这个人是一个杂志的专栏作家，然后 Miles 呢是他的女儿，然后他们两个不是学术背景吧，也不是心理学的专业，可以这么说。但当然不是说你不是专业的就搞不出来一个好用的东西啊，但只是说可能我们在看 MBTI 的严格史的话会在这里打上一个问号。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Miles 和 Brick 这两个人就特别喜欢荣格。荣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是一个算是心理和神经心理分析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是应该是18几几年到1960年前后，就在这么一个时代背景下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精神分析学家。那其中呢，他有一本书就是讲了一下八维心理类型。那八维心理类型嘛，就是 MBTI 对吧，也是有四个字母，每个字母有两个不同的类型。所以其实 Myers 和 Brick 这两个人做的事情，就是他把荣格的这一套东西把它非常非常工具化了，然后做出了 MBTI、
哦、
但我要强调的是，其实荣格他本身那本书是更具概念性和理论性的，就它更像是深层次的心理分析。所以这是一点，就是其实把它推到 MBTI 做成一个实用工具的话，Myers 和 Brick 加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和一些引申。
那我理解，其实像荣格的这本书里面，他更多的只是在介绍这八维的性格分别是什么，他并没有说有一个推导，就是说可能I对应着哪几个行为。
没错，
也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能做到的那些题目，其实都是这一对母女他们去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拓展出来的，对吗？
对对，这种偏工具化很实用的这种描述都是拓展出来的。然后还有第二点，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刚才介绍了荣格的年代嘛，那在那个年代呢，他做科研的方式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就他这个理论建立的主要的来源是他自己的临床观察和个人的一些哲学上的思考吧，就他不是这种实证性或者数据收集类的那种可能我们现在看更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方式。但不管怎么样，他的这个理论包括他本人确实在分析神经心理学方面的建树是很多的啊。但只是就还是那句话，这一些 MBTI 被研发出来的历史沿革和特点本身可能就会让我们后人比如说带着现代医学的观念去看他的时候会打上几个问号。那我们后续也会聊到说 MBTI 到底怎么样用才是最合适的，但我觉得这个背景知识可能也可以帮助大家理解说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哎，不过讲到这里就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八卦，就是我在收集信息的时候，就我刚才有讲过 Miles Brick 他们是把这个荣格的这一套东西进行了引申，然后做出了 MBTI 这个测试嘛。那其实他们真的是荣格的叫什么伪粉吗？就是我有搜集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奇闻异事吧。他就是说 Miles Brick 他们曾经写过一本有点像粉丝小说那种感觉，就是他这个小说里
就是同人文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以荣格为原型，然后写的是一个病人爱上了他的瑞士精神分析师，那荣格就是瑞士的嘛、
啊、
对。然后当时他拿这个小说也去投了很多出版社，然后只收到了一家出版社的回信，那个回信呢非常不满，就是说他在里面啊对一些同性恋和性的暗示，包括对荣格心理学的挖掘都很无聊，而且有一点有失尊严，他是怎么说的。然后这个据说呢他之后就停止了这个小说的创作，就最后也没有真的发表。但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带入到他们这个粉丝视角的话，就会觉得确实是就很喜欢荣格的这一套东西，然后想要尽自己所能把它推广开来吧。对，所以其实在70年代中期，就1970年左右，他们就把这个测试做出来并且卖给了一家公司。那这个后来这家公司就可能有很多市场方面的方式吧，反正基本上就是1970年前后他就一炮而红了。
对，就是感觉这两个人应该真的是他的非常非常忠实的粉丝，就是写同人想要去传播想要去塑造他不成，然后就用了另外一种方式，然后反而就是让这个东西变得无论是从市场上还是说可能满足了他们自己的喜欢，我觉得都挺成功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不过我在读这所有资料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荣格书里的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就是说 Every individual is an exception to the rule， 就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规则的例外。什么意思呢？我感觉就是说你可以说你是 I 人或者你是 E 人，但你不可能是永远的 I 人和永远的 E 人， 就这个我相信大家也有体会吧，就是我们给自己 MBTI 做完标签化之后就会觉得说，哦，我可能是比较偏好内向，比较偏好一个人待着，但我也可以跟朋友一起聊天，我也不是说完全100%的 I 人。
是的，而且你这句话就让我想到，其实这两位 MBTI 的创始人他们两个也有写一本书嘛，其实这本书就是介绍 MBTI 的这个东西，它就叫做天生不同。我感觉也是就是化用了荣格的这句话，就是想说虽然我在分享一个八维的这样一个性格测评的一个工具，但是还是想表达的是说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是不同的，就是一定不会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这样一个性格特点，哪怕我们两个都是 INTJ。 我觉得这个就可能是这个东西的魅力之一，也可能是就是说无论是荣格还是这两位创始人他们其实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吧。
嗯，对，我觉得是的。其实回归到我们这八个字母本身，我自己对自己的认知是挺 I 的，但其实我身边的同学特别是同事会觉得我是个 E 人，不会觉得说啊，你的日常表现看上去很内向或者什么。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荣格这一句就是每个人都是规则的例外，还是说天生不同，他想表达出来的最原始的定义就是我觉得希望大家在用 MBTI 社交的同时都不要忘记它，就是我们可以用它来标签化自己，这个是当然是一个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非常快捷的一个社交方式，我们可以用它来让别人迅速的熟悉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非常迅速的去熟悉别人，但是在满足了这个社交需求之外，在我们真正去认识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需要去保持这个清醒，就是其实我们不能过度的去依赖它，就是要么 I 要么 E 还是说要么 J 要么 P 来去指导我们，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引到了我会觉得可能大家现在用 MBTI 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它整个字母设计的形式就很容易让大家二元论嘛，啊，那你要么是 I 要么是 E 对吧。但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有这些讨论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在一个范围里，可能左边是 I 右边是 E， 然后可能你看看你可以把自己放到哪一个百分比，这个可能是更好的一种描述方式。那如果大家有做 MBTI 官网的测试的话，其实也可以看到它是会给你提供这种百分比的，但是因为 MBTI 这种字母化二元论化的呈现方式呢，就会导致很多人可能会发现自己的 MBTI 变得很快。我不知道小豆米你在接触到 MBTI 和到现在为止你的 MBTI 有发生过变化吗？
我发生过变化，就像刚才说嘛，我为什么会说自己是 IE 摇摆，我其实在之前测的话一直是 I， 然后我发现就是在我开始做播客几个月之后我测了一下，因为我之前的 I 呢就是 51% 的 I 49% 的 E， 就已经很近了这个比例，那之后做他们就反过来了，可能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就是因为要营业嘛，我经常说我自己是个营业性E人，然后这个东西虽然说是营业打双引号的营业，但是呢确实也改变了那段时间的一些行为模式，所以我再测就变成了E。另外一个的话，我当时在我第一期节目里当时也有分享过，就是关于 F 跟 T。对，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测的时候就是一个 F 的人，但那个时候我确实就是因为没有进入工作的环境，然后呢大学又搞很多戏剧，就是搞这种感性的情感上的东西，所以整个人其实就是确实比较偏感情来作为决策基础。然后在我工作之后，因为做咨询这个行业它就是很要求理性和逻辑，然后呢我就本来这个比例比较接近嘛，所以的话这个环境它也会塑造我，然后我就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可能更适合这个环境的人，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 T 值又相对比较高的人，所以其实我这两个字母都变过，所以我觉得它确实是像你说的，就是其实是很容易变的一个东西。
对，不过这里就引申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我们的性格到底多大程度上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有科学家就是用 MBTI 这一套的问卷去问不同的人，然后他们发现呢，在100个人里相隔5周的测试时间，有1/3的人的 MBTI 都发生了变化，当然可能大部分人只翻转了一个字母，就不是说完全变得不一样了。嗯，但是这个就引发了一定的讨论，就是现在的心理学家会觉得 MBTI 这个东西太不准确了。为什么？因为对于一个人的性格来说，除非 你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故，但是大概率上来说你的性格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就你可能 80% 到 90% 左右的性格特质不应该在短时间内，比如说一个多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那这个我觉得就讲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二元论了，那因为它是一个二元论的方式，就像你刚才说你可能本来就在 49% 51% 的这个变化范围，所以可能你稍微有一题的答案不一样，你就会完全从 I 变成 E。 那事实上来说，统计学上来说，大部分人都不是 90% 的 I 90% 的 E， 大部分人都在中间，这其实就是一个概率问题，它就是一个对吧正态分布嘛，可以理解为，
对对对，
这也是为什么可能很多人说我很外向，我是100%的 E 人，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不能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或者我不能享受一个人看着读书。所以其实 MBTI 这个二元论呢，它就会导致这么一系列的问题，然后会导致可能测试的不稳定性。然后其实我有看过 MBTI 官方去回应可能外界很多质疑，我们后续还会讲到其他的一些质疑啊。然后他自己也说就是确实他承认肯定人的性格不是二元论的，但这个是他们选择的一个比较好的表现方式。但是可能很多人如果不去看这背后的解释的话，会喜欢本来测出来自己是 E 就更加把自己框在那个 E 的框架下。
是的，就是我之前还有对另外一个就是 P 跟 J 这两个感受特别明显，因为我确实是一个 J 值很高的人，然后呢我身边其实有很多是 P 的朋友，然后他们就总会比如说在看到我做了一个计划，或者说是我的某一项事情我执行的很快之后，他们就会发出这样一个感叹，就是哎呀好羡慕你们 J 人，他说呀我就没有这样的执行力，或者说哎呀我就是永远做不出这么漂亮的计划。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因为你并不可能说你是0%的 J 然后100%的 P， 可能是你选择的一个思考和行为方式是更偏向于说是自由决策，然后是不依照秩序，这个是其实本身是完全 OK 的。而且我相信你也并不是说这样的人你就不会使用 Notion 对吧，你不会把 Notion 做得很漂亮什么的，其实只是说你并不想选择这样去做，或者说是在此刻的这一件事情上是你没有必要去决策和计划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像你刚刚说到，我们如果测出来是这个结果，就更加把自己框在里面之后，这样反而会其实不利于我们自己的个人成长。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说明了第一点，就是可能大家看 MBTI 和看大家这四个字母的时候需要知道的，不要把自己本来就框在那个下面。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的可以引申到第二个所谓错误的应用场景了。就我现在看到很多啊，就是说什么样的 MBTI 适合做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的 MBTI 适合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简单来说，这个事情是非常不靠谱的，而且可能会让你限制住自己的发展。也有很多的实验证明，比如说像我们一开始讲的销售员，这个看上去可能是比较 E 的职业啊，但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像 ESFP 会比 INTJ 更适合或者更不适合做销售员，也没有任何数据表明说特定 MBTI 类型的人会在某一个特定职业中比其他类型的人更容易获得满足感啊，或者说在这个行业中干得更久。
就是从数据来看啊，你可能确实会看到销售员里有更多的 E 人，但是做得最好的，做得最有成就感的还真不一定是 E 人，在很多调查研究的采访里反而发现这些人是 I 人。而且至于为什么销售员里会有更多的 E 人这个事情啊，也可能是 I 人本身就不觉得自己可以尝试销售员的职业，当然了也有可能有性格的原因。但不管怎么样，如果你说你如果是一个 I 人你就一定不适合做销售吗？那当然不是这样子的。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你如果真的去看 MBI 的官网的话，它会有一个问题，它会写说 MBTI 测评是不是可以用于选拔或者招聘，然后 MBTI 的官方回答是 MBTI 这个评估方式不应该被用在工作候选人的筛选过程中，也不应该被用在工作的安排或者团队协作这个人员的筛选过程中。然后他们的官方基金会其实明确表示，如果你使用 MBTI 去筛选求职者，那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很不道德的。所以我不知道，可能大家看到说啊，自己MBTI 适合的职业类型会不会更容易把自己放在那个框架里，但我们在这里就是想希望让大家不要 再把自己框在这个框框下。
对，我觉得就是刚刚说的这个点我也特别赞同。我觉得就分为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可能从公司端的角度，就像 MBTI 官方也给出的定义，就是你其实不应该用它作为一个评价标准，正如你不应该比如说把性别、年龄、是否婚育等等作为一个标准。那这个其实是公司官方，但是我现在确实有看到很多在面试的时候真的会问的 MBTI 是什么。我就觉得这种行为怎么说，就是其实确实是很不合适，因为你当然也不知道它会不会真的用于一个决策，或者说是他只是觉得好玩。但是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中，就跟 我直接问你你是否打算在工作三年内生小孩一样，其实是一个既不专业，然后呢又有一些可能会不太利于这个选拔过程对双方信任度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然后我觉得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例子，比如说因为我在行业就咨询就特别典型，就像我刚刚说的，大家都说 INTJ 是特别适合咨询顾问的一个工作。那如果说你就是很喜欢咨询行业，哎，结果你测出来你发现自己是 INFP 对吧，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应该做的不是说哎呀那我永远也进不了咨询了，哎呀我就是一个哎，他们不管 INFP 叫啥来着啊，就是我就是一个小蝴蝶，我不能成为大女主。但是我觉得你换个角度，你可以告诉自己说那现在的我确实是可能比如说在逻辑和规划做事情的这种方式方面，确实跟咨询顾问他可能要求的一些标准有所差距。那如果我真的确定我自己很喜欢咨询行业，或者说至少我想试一试，那我完全可以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学一学怎么样让自己计划更好，怎么样让自己学会理性的判断。但这个过程中我并没有丢弃说哎，我该用感性可以去感受世界的这一部分，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对你自己个人成长、职业发展，甚至是可能择偶吧，选择朋友方面的一个指导，而非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拍板。
对，而且我觉得特别像你举的那个例子来说，其实即使是一个 F 人，就他可能更注重感性来做决策，但其实他在咨询这个行业中也有很多可以用到这个自己性格特质方面的闪光点，对吧？
对，
就像我们说的，其实每个性格特质都有它适用的场景，即使是在看上去一个很需要外向、很需要沟通、很需要理性的这么一个职业框架下来说，你也可以运用你自己 I 人的一面、 F 人的一面去让你的工作做得更好。那这一点可能就不是讨论的特别多的，但是我觉得所有的统计数据会显示，确实 MBTI 真的不能决定你在工作上是否做得好，你是否适合哪一个工作。那与此相同的呢，其实就是也有研究去看 MBTI 与伴侣选择方面的关系，就你是不是真的可以说INFJ 就更适合和什么样的 MBTI 性格的人组合在一起。那实验呢也证明确实没有一个明显的数据去支撑说，如果两个人有三个字母或者四个字母是一样的，或者没有一个字母是一样的，就哪一种性格组合的人会更容易拥有一个问题更少的婚姻，更容易在婚姻里获得满足感等等等等，就这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回归到 MBTI 官方的一个回应呢，他也很明确的表示，你不应该用 MBTI 来择偶MBTI 用来择偶不是一个很好的运用场景。
嗯，其实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概念，是之前我在读亲密关系的时候，它里面提到，就是为什么现在你好像能在各个社交平台看见很多所谓的专家，或者说是很多营销号吧，他会告诉你，哎，这三个点啊，就是情感上、心理上，这就是一个叫做庸俗心理学的概念。就这里的庸俗，它不是那种贬义的，它只是说跟科学是一个相对的关系。因为就像你前面也提到，比如说不管是循证还是一些科学特有的求证过程，它就是说我一定要有这样的过程我才能得出结论。但现在的这种所谓庸俗心理学，它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但它就代表了说，其实我只是在分享我的个人经验，但是我一旦分享出来，在社交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被很多人看见的情况下，它就会被很多人错误的当成结论，就是我们会错误把经验当结论。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很符合 MBTI 在应用中这些问题。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 类似的一个体会。那一次我在小红书上还小火了一把，就是也是一个跟那个 MBTI 相关的帖子，然后呢他就是说，哎，他说 INTJ 到底在和谁交朋友啊，然后我就去评论了一个，我说我还尽量让我的措辞很科学，我说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确实有至少5个好朋友都是 NFP， 就是其实我就想说这不对吧，其实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数据，它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数据经验。然后当时就有很多人给我点赞，我那一个评论收到了就是700-800个赞那种，就是我当时真的以为我火了，每次点开小红书看到那个赞，然后发现都是赞那条评论。然后其实就是我会发现当我跟很多人交流，大家也会觉得哎真的是这样哎，然后我也是觉得好像哎是不是这个和这个两个性格的人就会更搭配。但是我觉得首先它二元论的一个基础就会造成我们更容易这样去归类，第二就是像刚刚说的，我们更容易让它去框住我们自己，就是不仅是框住我们自己，也框住了这种其实社交的一些这种沟通范围。再一个就是因为本来我觉得就是天生不同嘛，每个人，所以其实我跟我的朋友一定是不同的，这个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忽略这一点，而且可能我们就是很喜欢去跟自己能够互补的人，对吧？比如说我就很喜欢做计划，我要是也跟一个一样喜欢做计划的人，那我们俩在一块儿多累，对不对？所以可能我天然的就会去选择一个跟我互补的人。但是这个它不一定代表说啊 NFJ 跟NTJ 跟 NFP 就是啊很配什么的，就让我想到一个统计学里的概念，就是那个他们有可能有正相关关系，但是不一定有因果关系，对吧？大概是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你不能说可能根据你的概念来说，你跟你性格同样或者相反的人交流的更顺畅，但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框起来了，所以你根本就没有特别尝试去跟不同性格的人去进行深入的交流。还有一个我想到是，我有一期节目是讲如何科学的立 flag 嘛，对，然后里面讲到有关吸引力法则的一个辩证的看法，它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更容易可能看到对我们自己有利的那个信息，就比如说很多喜欢炒股的人，他就会更容易看到那些炒股发家致富的信息，而更有选择性的去忽视那些炒股让人跳楼家破人亡的信息。这个其实也是大脑我们本身处理信息的一种方式，但这可能就导致你把自己框在你的 MBTI 框架里，然后导致你更容易发现身边跟网上所说的那种啊，可能你更适合和的职业啊，更适合交往的人或者朋友啊，更相匹配的你那一群朋友或者你更喜欢的事，然后你就一直一直不停去加强这种想法啊，然后一直不停的去加强你身边社交圈的这个根据这个性格来选择的组成，那它可能会越来越把你框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让你没有办法走出去。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想一想，可能自己 MBTI 在用它和在看它的时候有没有过一些这样的瞬间，就可能把它套在了一个其实不太适用的问题上，或者把它作为了你指导生活和指导事业和指导恋爱的蓝图。那讲到这里呢，其实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因为就像我们后面会讲到嘛，很多这种性格测试甚至像星座啊或者算命啊，它都会利用一个其实我们本身大脑处理信息就不是完全客观理性的，它会有很多感性因素，它会让你想相信自己所想相信的东西。所以在这里我想试一下，就是我随机选取了几个MBTI 16个不同性格特质的描述性词汇，然后我想让豆米来猜猜看哪一个是属于你的性格，或者你觉得哪一个特质就是符合你自己对自己的描述。
好，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听到这里跟我一块来猜，这一趴我们真的没有提前对过，就是你听到这个描述，你就把你觉得就是感觉哎，这就是什么什么人，对吧，打到评论区，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大家是不是都会被你的大脑欺骗。
对，首先我想问一下你，你觉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会经常习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的人？
有点习惯，对，我好像会这样。
OK， 好，那还有一个想问一下，你是不是会经常希望运用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努力的让自己工作或者让自己就是在从事的事业吧充满 乐趣。
充满乐趣，好复杂这个描述。哎，我发现这个描述真的有一个特点，它就是我平时自己测评的时候看，我就觉得啊，看一看过去。但如果我现在真的去理性的，就是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看，它挺绕的，就是绕的我有一点难以思考。嗯，
它其实挺空的，而且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很绕。我本来以为说是很努力工作，但是有什么是让它很有乐趣？好像不会，我好像。就工作吧，就踏实工作吧，嗯，好像不会，嗯
，OK， 那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容易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人的人吗？
嗯，算是吧，是，
算是 ，OK， 嗯，那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算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吗？就是你还挺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的，
哎，这个描述真的很神奇。就是本来在前半句理想主义的时候，我会觉得不是，但是呢，我又觉得我又挺想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的。我能不能选一个50%？
可以，可以，可以。好，那还有一个就是，你觉得你会是一个怎么说？就看到你身边的朋友，会希望能帮助他们发挥他们自己潜能的人吗？
也比较中立吧，然后中立偏不太是吧？对，中立偏不是的那一边。对对对。嗯，
偏不太是 OK。
我感觉这个其实好像就是那些测试的问题，但是对，我感觉因为在做测试的时候你可以选5个分值，但是好像真的很难选一边。对
哦、oh, OK， 明白明白。还有一个就是你会觉得你对概念性的东西会比较容易感到厌倦吗？就是书本或者概念这种？
不会，
没问题。其实我们刚才问的这4个问题是分别对应了4种人格啊、然后前两个问题呢，就是这两题是对应了跟你完全相反的性格，就是 ISFP 和 ESFP。 然后后面两题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帮其他人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个其实是 INFP 的一个特质、然后另外一个说是对理论性或者概念性的东西感到厌倦，它是 ESTP 的一个性质、就跟你自己也还是有区别，但是有一些字母是比较相似的。
对，但是其实就是比如说我在听这些描述的时候，因为它其实就很宽泛，我就会觉得啊，好像哎是，然后或者说啊好像不是，就是
对，我感觉它可能就跟星座或者运势一样，就是感觉他给的都是那种很大的词，很空的词，就感觉是很高深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越看越上头，越看越觉得啊、好像是吧。
对对对，
这种感觉。
而且像星座运势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其实是给了你比如说10个形容词对吧，全部堆在一块，它其实就像概率，只要有2个踩中了你想的东西，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好准、我就经常想，因为我是一个会坚持每周看星座运势的人。
OK，
然后有时候呢，因为它会分嘛，比如说你这一周的整体运势，然后这个感情、财力、工作，然后学习什么的。然后呢，其实有时候吧，它写东西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哎，就工作那一块，他说你下周呢会有一个就是个报销相关的东西。你想，这种报销这种东西，你看的人里面真的很容易就一定会有人有遇到，对吧？你会觉得哇，他怎么知道我要报销？然后你就觉得哇，这东西太准了。然后还有那种生病也是，他会写一堆。我现在回想起来，比如说他说啊、下周你要注意一些过敏性的不舒服，或者是注意肠胃的问题，还有头痛的问题。你说这3个问题是不是常见的病症，然后看的人里面大概率你就会有一样，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他怎么知道我要有这个问题、
是
对，
就是确实有一种越看越上瘾的感觉，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对，但是拉回到一个比较客观科学的视角啊，其实有非常多的研究证明，就是如果你用很深奥复杂的词汇，特别是像可能 MBTI 这种对性格的形容词啊，比较高深或者比较正面的东西，大家就更容易觉得哦，这个就是在描述我。就他这些研究就专门是做的性格测试相关的一些描述啊，但可能具体到比如说很细节的事情，像你讲到报销或者肠胃不舒服或者头疼这种，那他可能就是踩嘛，
对对对，
就看他哪个踩的比较准。对，但感觉根据我们刚才的这个游戏可以感觉到，他咋说，你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犹豫的回答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犹豫的地方，但是大方向好像还是切合的，就前面两个跟你性格完全相反的那个形容词，你确实也觉得不太能用来形容你自己。所以我感觉 也可以再强调一下，就是不是说 MBTI 这个东西完全没有一点用，
对对对，
但只是说可能我们的应用场景要比较小心的选择，
对，就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的话，你就不会陷入其中了。就是不管是就是我很明白它只是一个工具，就跟我今天用了这个水杯，明天我可能会用另一个水杯一样，就是你只要保持清醒，我觉得就没有问题。那既然因为也说嘛，它只是一个工具，那肯定其实还有很多别的工具。那孟妮，你会有什么建议或者推荐，说有没有什么更科学或者说是应用场景上不同的工具可以推荐呢？
其实有诶，就是其实在心理学上对性格测试用的更多的工具叫做大五人格，就 The Big Five。 然后我觉得它怎么被推演出来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大家可以听一下，然后对比一下跟 MBTI 的区别。就它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就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大五人格它的研发可能历经了将近100-200年这个过程。然后它的方式是什么呢？它就是把所有一开始是在英语中做，就是把所有英语里对性格的描述性词汇全部都拉出来，就比如说这个人是不是善良，是不是乐观，是不是开朗，是不是比较容易抑郁，就你所有能想到的跟性格有关的词全部都综合起来，然后他把它进行分类，就可能外向和开朗其实都是在讲你是不是愿意和人沟通嘛，那可能就把它分到同一个框框里面，就一直这么做一直这么做。然后最一开始呢一共有4000多个词，然后随着这么100-200年慢慢去归类总结，然后一代的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去做这个事情，最后慢慢压缩到100多个词，慢慢压缩到30多个词，慢慢最后压缩到22个词。在最后呢，就在20世纪早期呢，它被压缩到了5个词，然后这5个词呢就被称为人性格的5个大的特质，它就分为了外向性、神经质、开放性、自觉性和合意性。我可以重点讲一下，就是像外向性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你个人喜不喜欢跟不熟悉的人交流，就你本身是不是内向还是外向的。神经质其实就是你的警觉性，就是你对一个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会不会有很多的担忧，对吧，就是你是不是比较容易焦虑的一个人。其实那开放性呢，其实跟外向性听上去有些相似，但它形容的是你这个人对新的概念的接受度高不高，就我们经常说 open-minded， 你是不是一个 open-minded 的人。然后像自觉性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很自觉，就是很能按照计划和规划去开展你学习和工作的人。合意性就是 agreeableness， 就是你是不是容易同意别人的观点，你还是一个你听到别人的观点会比较容易反驳和起冲突的这么一个个性。所以简单来说，它就是通过这么一系列的归纳总结，把所有人的特质分成了这5大类型。之后呢，这5大类型就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不同的人群中去做各种问答和测试，来不停的修正。所以其实现在大五特质这一个性格测试方法，从科研的角度上来说，比 MBTI 要靠谱很多，就是它确实已经经过了很多实验数据，经过了很多科学家不断的去验证。那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两个当时都测了一下自己的大五人格啊，就是大五人格它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没有二元论，你所有的这5个指标它都是用100%来显示的。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的特质，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外向的人，那你的外向性到底有多少。虽然我自己觉得这个其实不利于它的传播嘛，因为你不可能把5个数字一直记着，然后跟别人聊天说啊，我外向性20%，神经质50%这样。但我觉得确实因为它采用的是这种方式，所以会更加合理，也更不容易让大家把自己框在一个框框里。
对，我其实当时去做的时候，我就有几个比较明显的感觉吧。第一个呢，其实是说做的过程，当然跟 MBTI 的测试过程其实是很类似的，你就去回答一些问题，像刚刚那个孟妮测试的那种类型一样，其实差不太多。但是呢，它的结果确实从传播学的角度，它确实不利于传播。但是像我刚刚说，可能 MBTI 它当成一个工具，你当成社交工具，那我觉得这个工具就更多的是我自己在研究自己和认识自己的工具，因为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个 个 raw data。 而且第三个我觉得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它会给你一个你能看到你在可能所有做过这个测试以及就他们那些数据里面的所有的人群里面你的百分比，就比如说可能我的外向性我的这个raw data 是这么多，但是呢我其实在所有人群里面比它其实是占到了 78%， 就是我是属于前78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 data 会更有意义一些。而且的话它对于我们如果想要去更好的融入社会，无论或者说是无论去规划你的职业规划你的个人发展，可能会更有指导性一些。就当时看到这个 percentile 就感觉让我很亲切，因为像 GRE 嘛，它这个考试就是它会去看 percentile， 它不只看绝对值，比如说像托福雅思那就真的是看你的那个绝对分数，但是 GRE 的分数它是每一个小项还要去看你的百分比，因为它也知道就是说在难度没有变的情况下可能对吧，中国学生这个刷分能力然后中国学生这个数学能力大家都很强，大家都是170，我就会发现我考170满分其实也就是90%几，就是说明其实你能看得到那这么多人都可以考满分对吧，所以就是这个百分比可能会更能说明一些你能够看到你在全人类里的数据一点。
嗯，对，而且我自己做的时候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记得小豆明那时候也说过，就他最后给你的报告的语言是非常淳朴的，就是我记得 MBTI 基本上你去看他所有的形容都是比较正向的啊，但是像大五人格他真的是比较淳朴的，因为他本质上其实我们人的性格都会有好的和不好的地方，像我可以讲一个像 openness， 我们大家都会觉得你这个人如果更开放可能更好对吧，更 open minded 可能更好，但其实如果真的把你的 openness 就你的开放性拉满，它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它就证明你这个人可能不是很务实，就很容易冲动。大家可能可以想象，如果你真的就什么东西给你的任何新的想法新的理论你都马上接受的话，就你是一个100% open minded 的人，那其实对你工作生活和感情处理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那还有举一个例子，就是像外向性嘛，我记得我经常听很多人去讨论 MBTI 的时候就会说，哎，我是一个100%的 E 人，我所有每一道跟 I 还是 E 相关的题我都答的是 E， 然后我会觉得我就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外向的人。但其实在大五人格的这个框架下来看，如果你是一个100%的外向的人，这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那就会意味着你没有办法一个人独处，你生命中所有的时间都需要跟其他人一起交往，你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很认真很用心的坐下来工作或者看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用大五人格的这个框架下来说，任何一个性格不管你在这个曲线的哪一个点都有它好的地方也都有它比较不好的地方。但这个我觉得讲回来了，可能也是为什么它没有 MBTI 那么好传播的一个原因之一。
对，但是我觉得它其实真的很适合你对着这个 raw data 和它这个朴素的形容去思考。我就记得像我当时刚做完的时候，因为像刚刚梦妮也说嘛，它那个描述它真的会说啊，你的外向性越高，哎，可能代表你更好怎么怎么样，低了的话你可能会不好怎么怎么样。那这种描述当然下意识看到我会觉得啊，我是不是这个性格这个特点又太低了。比如说打个比方，我的那个合群性其实蛮低的，我的合群性只有25%，然后我就下意识觉得啊，我是不是不够善良不够热情。但是呢当我去结合一下自己的一些行为模式去思考，我会发现首先我能理解自己为什么做出这些选择。比如说像上一次那个选择那一期节目也说到嘛，有时候我就是很会优先考虑自己，像刚刚那个我也是不会想去什么利用我的优势来帮助别人发掘他的优势，我就是比较优先考虑自己，也比较想让自己先变得足够强大，或者说是你自己要先过得好。我觉得首先这个东西本身又没有问题对吧，那可能这个分数低了呢，它也会警示我说 OK， 那我是不是在我需要去表达善意的场合，或者说我对待我的朋友的时候，我就要去可能调整这些思考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像这个特点，那我就会觉得说 OK， 那他这个25的这个低分，我觉得就他也不算低分，他就是我现在的状态。那我觉得只要我觉得这个状态没有问题，然后我只需要说我知道我这个方面有点可能啊，就有点情商低，那我只要在我需要把它调整的时候我就可以去调整它。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用它的一个方式吧，就是我感觉。
对， 而且我觉得可能大五人格因为更多的是被学术采纳的一个性格衡量的标准嘛，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的研究去证明它的有效性，包括证明它的稳定程度。那如果跟我们一开始讲的 MBTI 相比的话，基本上我们有看到大五人格的变化范围一般在 0.2 到负 0.2 之间，就它大部分情况下你大部分的性格特质是不会有极大的变化的。但是像 MBTI 可能因为二元论和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在五周之后有三分之一的人跟原来都不一样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有一些研究会发现，比如说你如果自觉性较高的话，那可能可以预测你更好的职业成功率。那你如果神经质较高的话，其实预测了你可能心理疾病发病率就会更高，就不管是在事业也好，还是在身体状况也好，它都是有比较多的证据去相互印证的。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想了解自己的性格，那你现在能选到的最好的一个衡量标准可能还是大五人格。
而且我觉得它也还有一个指导意义，就像你刚刚说，比如说像警觉性，因为这个我的分就有点还挺高的，然后我看到你也说嘛，就是也有预测说如果高的话其实更容易患上慢性疾病，可能因为他一直很担心未来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可能现在确实分高，然后我虽然可能会短暂的担忧那我是不是就是更早死的那一帮人，但是我觉得当我知道了这一个点和知道了它背后的这些结论之后，它也可以帮助我去调整。比如说我就会告诉自己，那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去哪一些方面来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比例，就是虽然它可能稳定，但是我知道了之后我还是有办法可以去补救它的，应该有吧。
对对对，是的，对。而且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你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性格。那这个我觉得可能不同的播客或者科普书讲的也比较多了，但我觉得第一点确实是你要认识到可能哪方面你是要调整的。像我的话，我成长过程中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I 的 I 人，但后来我会觉得我会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外向一点，所以可能就会从小事开始做起嘛，比如说出去买咖啡去餐厅的时候跟服务员聊天或者什么，就从小事开始做起，慢慢的去改变。那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你性格的改变不可能很快，那你可能慢慢慢慢的累积达到一个自己也比较舒服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它也是这个工具很好的一个运用方式和运用场景。但我也想提醒一下，就特别豆米，你刚才有讲你可能就是警觉性神经质那一块会比较高嘛，然后可能也会反映到你日常比较容易焦虑，但其实任何性格测试都没有办法完全形容你这个人，所以也不用过于担忧。可能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然后看看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自己更放松。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像一个循环，一个悖论一样，就是因为我的警觉性很高，所以其实我会特别担心我的警觉性高的这个事儿。
我也在想这个。
对，但我觉得这一点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你想去锻炼自己的外向性，所以你会给自己小挑战，就是哎，我今天一定要出去买一杯咖啡，并在买咖啡的时候和陌生人攀谈。那我可能也可以去想的是，比如我明天就有一个事情要做，但这事情是可做可不做的，我今天下午我就逼着自己，就是我打开一部电影，对吧，我就 let it go。 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是可以通过一些生活里的这种小事儿，慢慢去锻炼和慢慢去化解的。
嗯，对。而且可能针对神经质的话，我就比较会推荐你像可以写自己的 worry journal， 就有很多的实验心理学方面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就比如说你睡前很容易担忧的话，你就把这些担忧都写下来，或者说你就冥想或者放松，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调整。
对对对，其实我已经在践行这些方式，就我其实就现在会时不时经常冥想，我已经冥想很久了。而且像你刚刚说的 worry journal， 我之前节目里也推荐过，我很喜欢去写列下来这种，就当我一旦觉得很焦虑然后感觉要呼吸不过来的时候，我就开始随便拿一张纸写下我现在所有在进行中的事情，其实写下来之后就会好很多。我觉得这也是我认识到了我这一个点，所以然后我又不去回避它，我就去解决它就好了。所以那这样的话它又不会对我去造成特别多的一个心理和生理上的一些负担。
对，
我就不用担心自己早死了。
对，我觉得是的。其实在我们看大五人格结果的时候，也不要把自己框住。而且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现在所有的人格测试都没有办法完整的形容出你这个人的性格，这个就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情。然后 其实所有你去听关于性格测试的专家或者说心理学家的分析也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特别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规则的例外嘛。
对，
所以虽然我们经常以统计学的角度去做一些预测和做一些因果关系或者说关联性的一些数据分享，但是大家也要知道，对于我们每一个特别的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那个数据统计上的例外。
嗯，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我们所有分享的数据它有这么多不同的层面，其实大概率上来说我们不可能在所有层面都是中间值，你一定是这边偏左这边偏右，所以也不用特别担心。
其实就之前在很多期节目里面，当我就是经过一番纠结之后，最后好像推理出一个自己很自洽的说法，很多朋友都会说很羡慕，哇，就是内核强大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所谓内核强大这个事情，就是你要先足够的去接受你自己是谁，你就一定可以做到强大。就像我刚刚说的，哎，我会短暂的因为自己警觉性偏高去警觉这个事情，但是我停下来去分析，然后我去想一想自己到底是谁之后，我就会去接受了它。这个可能就是也算是一种内核强大的表现。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就是无论你用什么工具，无论你用这些工具的目的是什么，也都希望你可以去科学的看待他们。只要你抱有一个科学的看待的目的，不被这些工具所左右，我觉得其实你就是一个内核强大的人。
对，然后讲到这里呢，我其实特别想跟大家推荐一本书，是关于性格科普书方面我自己受益很大的一本，叫做 The Quiet， 然后它的中文名是安静冒号内向性格的竞争力。因为为什么我很喜欢这本书，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大部分咱们亚洲人来说，一直都是比较内向的性格，然后我们一直以来都会很羡慕这种特别阳光，然后特别
open，
对，特别 open， 就很西方那种，就很快乐，感觉啥也不用担心的那种性格，然后不管在什么场合感觉都很享受，对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刷过那种小红书的帖子，就是啊，什么时候我能变成这样性格的人，这种感觉。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也在这一个想法里出不来，但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帮助我很多。它会告诉我，其实就是像大五人格分析指出的一样，就所有不管是你内向还是你外向，你都是有你的竞争力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内向性格是真的让我可以安安稳稳坐下来干一件事，让我可以熬过我博士期间的漫长的一个人在实验室做实验的那一段岁月。
嗯，
其实对于很多工作来讲都是需要这样一个内向的性格特质的，但是可能在日常的讨论中，我们更推崇的是一种阳光开朗外向的性格，不是很推崇说啊内向的孩子，或者说你怎么运用自己内向性格的一个竞争力。所以这本书真的是帮助到我很多。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有很多小的这种方法，特别是如果大家是叔叔阿姨或者爸爸妈妈的角色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自己小孩很内向，那怎么样可以给他们创造一个首先有安全感的环境，其次就是让他们知道如果外向，比如说你去交朋友，去跟其他人聊天，去做一个自己不是在舒适圈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也能感觉到快乐的，就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帮助一个真的很内向的人可能稍微变得外向一点点。因为我们讲到其实所有的性格都是要有两方面结合的嘛，你不能纯内向也不能纯外向，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对我帮助也很大。然后我回想我自己小时候成长的经历，大家可能都有，就是会被父母说我们小孩就是太内向了，就什么时候能外向一点啊，你快去跟那个服务员说话，对吧？就是经常会用这种怂恿，然后希望就是一下子把小孩推出去，然后会觉得说啊，一个外向的小孩就是闪闪发光，然后内向的小孩会觉得你怎么不可以外向一点。所以这方面我自己是挺深有体会的，然后也分享给所有的 I 人。
对，我觉得这本书听下来的感觉就是它能够让我们去接受我们是谁，然后也能够去尽可能的发挥我们自己这个性格的优势。我觉得它可能都也不只适用于 I 人跟 E 人吧，就是其实我们所有的性格特点我们都需要以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接受它。然后呢，如果你想调整，你也明白你可以调整它，那如果你不调整，你也可以去尽可能发挥出它已有的优势。我觉得能做到这样子的话，你就是一定是最独一无二的那个你，然后你也可以去享受那个独一无二的你。 那本期节目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关于 MBTI， 然后一些新的性格测评，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你可以就留下你的 MBTI， 把它作为一个社交标签，这没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去做一做我们推荐的 Big Five， 然后来和我们交流你做的一个体验，或者是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任何你在自己的性格认知的过程中的一些困惑和挑战。就像今天的分享中我们提到，性格需要科学的认知，需要对这种简单的二元划分，需要对错误的应用场景祛魅，这个是我们自己认识自己的成长过程。其实对于保险，我们也需要科学和专业的认知，交给专业的人，这个是守护自己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再次感谢小雨伞保险经纪对本期节目的赞助，也非常感谢他们提供给了我们听友的福利。优惠详情呢，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 部分和置顶评论区，大家可以去关注小雨伞公众号，回复碳基豆米可以领取一分钱的保险咨询以及一份女性防癌险。
对，然后大家如果对大五人格的测试感兴趣，或者对我们这一期提到任何的数据和文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 就播客简介里找到我们这些所有的链接。那在 show notes 里呢，大家也应该可以看到啊，我们也附上了小雨伞这个一分钱咨询的链接，也特别欢迎大家去通过这个渠道了解一下保险这个行业，以及如何配置自己的保险产品是最合理最合适的。在此也特别感谢小雨伞对本期节目的支持，
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强大的人格和健康的身体。
特别感谢你听到这里，我是爱读文献的孟妮，希望和大家一起更好更健康的生活。
我是小豆米，那我们就下期再煮，拜拜
拜拜。